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六六六。然后十八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对不起，第十七章，抱歉，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九节啊，对不起，那是应该三百七十页啊，两段两节式的。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智慧的心，那个原文智慧的心，原文是智慧的心思啊，智慧的心思或者智慧的思想啊，是这样，那七头就是七人所做的七座山。然后呢，我想我们再回过头看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这个字怎么念了，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那就告诉我们说后面就有那个解释。好，我想我们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注意到启示录是一本充满了表号的书，大概最少有三十几个表号，那么有的可能还要多。那么上一次我们为着让弟兄姊妹呢有一些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们特别选了其中的一个数目，选了其中一个数目就是七，来给弟兄姊妹拿它来做代表，然后呢给大家一点的印象。那么以后呢，我想我们还会回到一些数目来。我们知道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呢是六六六，关于敌基督呢，我想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相信一次不可能把它说完，我想以后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但是我想现在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地方太久，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再回到啊这个表号这件事情，就是再回到这个整体的关于表号的这件，就是说启示录的表号，我想再给弟兄姊妹啊一些更基础上的认识。那首先呢，我想我要再强调一次，启示录的题材呢是和所有的其他的书卷新约书卷的题材都不一样，基本上来说它是预言。那么圣经里面呢，如果是预言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题材啊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它常常把一些文字，具体的文字和那些表号呢就混合在一起。所以一面呢因着有这些字面上的意思，所以你很懂，你懂得，你知道是什么。比方说讲到埃及就是埃及，讲到那个葡萄树啊从埃及出来，然后要蔓延到大海，那个大海我们知道指的地中海说的。所以你看呢，在这个预言里面的的确确有一个地方叫埃及，那是完全照着字面来领会的，还有一个地方大海，那的的确确是指着地中海来说的。可是呢我们上一次看见过，那么这个葡萄树呢，这个葡萄树是从埃及出来的，然后蔓延到大海旁边，那么你知道这个葡萄树乃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所以这个葡萄树当然就是个表号，就不是字面的。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到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他所用的题材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那在这里呢，我想我要稍微的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许多时候读不懂的地方。有的人坚持说启示录里面全部都是字面，有的人坚持说启示录全部都是表号，这两个都有这个偏差的地方。 那事实上呢，启示录是两样都有。等一等，我要指给弟兄姊妹看，哪些地方应该很明显是字面解，哪些地方很明显是灵然解。所以圣灵说是应该灵然解的地方，你不能把它字面解；那么字面解的地方，你就不能把它灵然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这么多混乱的声音，原因就是我们第一不明白这个启示录的题材。那么为什么圣灵特别用这样的题材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圣灵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晓得我们这些曾经堕落过的人，虽然蒙恩得救了，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特别要知道将来的事的时候，那因为这是神的启示，所以很明显的，神把将来把我们解开了。那么因着我们还在这个肉身里面，因着我们曾经堕落犯罪过，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是非常不可靠的。那么在属地的事情上，许多时候我们很好奇，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也常常会这样。那么不错，一面神要把将来启示给我们，但是另一面呢，主对我们这些人有保留。为什么有保留呢？那就是主必须找到一般真的对于他话语忠心的人，并不是因为以好奇来读启示录，乃是因为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要等候主的回来，所以来读启示录。他们读启示录是用祷告的心情来读，是跪着在那里读的。那弟兄姊妹，为着这样忠心的人，你看见是主放心的能把启示录给他们。但虽然如此，我们的主为着叫我们免去试探，有的时候因为你的解释太准确了，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一些的难处要发生。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等一等，我想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比方说大家来读启示录，那么感谢主，你知道是启示录讲的将来的事。那么讲到将来的时候，那么你呢就很容易用启示录，一面你如果圣经读得准确的话，过去的预言怎样要应验，将来的预言的确要应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那么你来读启示录，如果你读得准确的话，那大概将来整个的走势应该你能读得出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复国以前，在一九二几年、三几年就已经有弟兄姊妹在那里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的。那么你知道，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呢，他们读圣经实在是对的，实在是准确，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会很会读圣经的人，他的名叫做潘特，叫做潘汤弟兄。你知道这个帮助尼托森弟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西教士是从英国来的，那个姊妹叫做何瑟恩姊妹，叫 Miss Barber， 就是 Margaret Barber。 她呢本来是英国圣公会的人，然后呢她蒙主的呼召就到了这个福建，在那里把福音送给人。后来她受了误会以后呢，她就回到这个英国去，结果她就遇见了潘汤弟兄。那潘汤弟兄是一个很会很会读圣经的人，你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前五十年，那你可以说很少有一个人读圣经啊，读预言像他读的那么好。他圣经实在是熟，而且呢的的确根据圣经呢，他能够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趋势应该怎样。尤其现在如果你读他的书的话，你会发现他那个时候所根据启示录啊所预测的，那跟我们今天很近很近。那么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因为他读圣经读得太好了，也是因为他的的确确他找到了一把解经的钥匙。那么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我们的主要用我们的弟兄来做我们的见证。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少有的人像我们的弟兄那样那么清楚，那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今天给人的影响啊，可以说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可以说在预言上呢，是得潘汤弟兄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么就是因为啊，他对于这个预言呢、啊、太熟了，而且呢，实在你读他的东西没有话讲，你会拍案叫绝，你觉得他实在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那么等到我稍微知道一点他的故事以后，我回过头会敬拜的。为什么圣灵在启示录里面呢用的题材是这样的题材？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明白解经的定律，如果真的能用那个定律来读启示录的话，他多多少少能够把将来要来主要来以前大概那个整个的趋势和走势，如果他读得准确的话，他应该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方向。那么潘汤弟兄就这样。不过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到了墨索里尼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有两个独裁，就是我们知道有希特勒，那么在德国是希特勒，在意大利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墨索里尼。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潘汤弟兄啊是很会读圣经，那根据他的领会呢，就是将来的敌基督啊应该是整个世界末了最后的一个政治领袖。那么这个人呢很明显的应该是这个国的不是罗，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罗马帝，就是说有一天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国要复兴，那么这个复兴他不一定在用罗马这个名字，不一定，但是那个精神呢是一定承继罗马的精神。你知道罗马的特点是铁，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像啊，那个头是金子，那么到了下面呢是铁，到了脚趾头呢就半铁半泥。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半铁半泥的地状态，因为人是照着泥土的造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有两个大的阵营，一个是集权的阵营，就是铁所代表的，一个泥土的阵营，就是这个代表民主国家的阵营。那是到了，所以证明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但以理书啊那个人像的最脚趾头这一部分。那么现在有一天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那就是人手所不能这个，那就是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国要来，像一块大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然后呢，我们知道要把列国打得粉碎，那这就指的我们将来主要回来。所以就说那个对于圣经的认识来说，那是毫无问题。我们知道说，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那么他那个精神呢，人就继承罗马当时的精神，人就多继承那个精神。那么那个时候呢，当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潘汤弟兄读圣经的时候，他注意啊整个那个时候的发展。那么刚好呢，你知道出了个希特勒还不要紧，但是呢在意大利呢又出了个墨索里尼，所以呢他就在这想说，而且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讲你我讲大家对他们都有印象，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在那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墨索里尼啊就应该很像啊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应该很像很像，那么他可以举出很多很有力的证明说他应该就是。所以呢他在那里读，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发表了一篇杂志，就是他发行了一份杂志，可以说是风靡整个的基督徒的世界，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读他的，因为他的东西实在是很有意思，而且呢实在很吸引人，很叫人呢这个引人，很常常引人入胜。那么在有一期的杂志里面呢，你知道这位弟兄啊就忽然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根据他认为啊，根据他所读的圣经呢，墨索里尼呢一定是敌基督。那么他举出很多很多证明。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随便的一个人在那里讲的，这个是个很会读圣经，而且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多帮助，他实在是个圣经的学者。然后呢，他根据圣经，他可以告诉我们，证明给我们看，说墨索里尼一定是那个要来的基督。那么最有趣的是什么呢？你如果读他的杂志的话，他把这个尼禄王，你知道根据他的领会呢，将来的敌基督啊一定是尼禄王复活，那尼禄王复活那就指的敌基督呢一定是在一个被鬼附的状态底下，那么那个灵呢应该是尼禄的灵，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认为说墨索里尼呢应该就是尼禄的复活。 那么他有很多的证明，那其中最叫你心服的一个证明，他拿两幅的照片，一个呢是摩索里尼的照片，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尼禄的照片，尼禄从前的那个照片，这个画，这个大家的像，那个像。那么你如果把那个尼禄那个像啊，石膏像，跟这个摩索里尼啊，他特别，我还记得很清楚，他把那个这个，其实我不是那个时候看的，后来看的，所以你们不要猜我的年龄。那么这个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杂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这个就在同一个同一页上面，左边这个右边的好像是尼禄的那个照片，这个高像石膏像的照片，那这个左边呢可以说是这个摩索里尼照片，你如果仔细对一对的话，这个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呢现在他能够大声的宣告说呢，说他一定是李奇。结果你知道尼禄，你知道说摩索里尼还是死的，没有什么三天从死里复活，没有冒充基督啊，什么也没有。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预言没有应验，那么我们的弟兄呢，从那个以后开始再也抬不起头来。实在说来，他是的，好，到今天我们还是得他的帮助。但是有一个危险在哪里呢？就是包括所有会读圣经的人，我们不知不觉要做起先知来，这是读启示录最大的一个试探。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先知没有做成功，我们变成假先知。什么叫做假先知呢？假先知就是你所说的那个预言的根本不灵的，所以圣经很记得旧约，你只要预言不灵的，那就是假先知。那你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很生气？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约拿为什么很生气啊？他只讲了100个灵，他只在整个的约拿书里面，他只讲了101个预言，意思就只有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呢，在希腊希伯来原文只有5个字，就是过了40天以后，尼尼微怎么样要倾倒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在古时候的先知啊，如果你预言不能应验的话，那证明说神根本没有打发你，你根本是假先知嘛。所以你知道吗，一面来讲你看见说他那么一句话，结果全城都悔改了，如果你是传福音的话，你一定高兴得很的。你想想看，这个约拿是外国人啊，外国人呢、啊、讲的满口的这个希伯来话，那么到了那个什么地方只讲5句话，我还不知道这些人听懂还没有听懂啊，结果全城的从上到下全部悔改。请大家想想看，如果就整个人类的复兴历史来讲，你没有一个复兴啊像那个时候尼尼微城整个大的复兴，全城悔改了，你怎么解释弟兄姊妹？这个你越来越高兴都来不及，结果他生气你看到吗？那么结果他还是相信说，因为人类之话不是他自己要说的，他本来说他一个计划不去的时候，现在呢他顺服神了，现在神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是神把那句话放在他嘴里讲的，他完全顺服了。结果你看现在预言不灵了，正是因为神后悔了，那么所以呢神就不降灾给尼尼微。那弟兄姊妹，神是充满了爱，那么现在约拿怎么办？你把约拿放在什么地方？这约拿急的就是你是充满爱心的，他所以后来约拿就告诉神说，所以我来到你的宝座，我知道你是充满怜悯，又有怜悯，又是慈爱的神啊！我如果对他们一传福音，一把那个救恩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改，你一定就不再去降灾的。我老早就命就猜了，你是满有慈爱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一面来讲，约拿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你看着，就是因为他的语言没有意义。现在整个的约拿不知道把这个脸抱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整个约拿书一个很重要的分解。否则我们是怎么约拿大大的不喜悦？我们常常会怪，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旧约你要记得，只要是先知，他所说的预言没有意义，你叫约拿的预言应验不应验，在这40天就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他就。你知道这是约拿的一个约拿过不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约拿书告诉我们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灵今天让我们学习，没有一直叫我们做圣灵，因为我们要承认，
如果我们如果上帝的意思要我们做先知的话，他不需要等等的从启示里充满了就好，他可以完全用很清楚的字和句，那这些什么神的儿女就没有争执，今天你就不会有150种的解释，不需要。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里所用的字是最严格的字。如果你受过很好的律师的训练，受过其他很重要的训练的话，那么你看你就很容易明白启示了。那你就知道明天、后天、大后天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你可以非常非常有把握。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是圣灵，那是神，当他启示这个。
当他启示这个启示，当他启示启示录的时候，那圣灵所用的那个题材呢，不是清清楚楚的文字，他把文把那个表号同时也放进去。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神最多把走势把趋势告诉我们，你最多能够读出趋势来。这个可以说，最多我们读出来的乃是将来那个趋势和那个走势。如果圣灵要我们能够准准确确的说出这个一点一话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就更大，就非常大了。那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很小心。他所用的题材呢，乃是文字和表号的一个混合体，一面让我们看得清楚，一面又让我们看不清楚。看清楚，因为那里明明圣经是这样说，那里的3年半就是3年半，1260天就是1260天。你能够确定敌基督一定要掌权1260天，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这一点你可以确定。但是问题在这里，一面是很清楚，另一面又不大清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圣灵总是有一点的保留，每一次碰到表号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666，刚才我们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圣经说这里有智慧，智慧的心思是这样。弟兄姊妹，谁启示启示录的？那是圣灵，圣灵是启示录的作者。所以解灵还是系灵人。今天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里面的表号，就是你需要智慧的时候。需要智慧就是表示说，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明白，这就是我们依靠圣灵的，这就是我们祷告的，这就是我们屈膝的。你越依靠主，一面你越清楚，一面你越不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越清楚你知道主回来进来，你越不清楚，因为主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告诉我们。根据圣经，以色列已经复活，所以根据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了，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来一定的事情。你到了门口，你进了门就已经到了门里，所以我们的主可以说他要来已经进到一个地步，不能再进。所以我们的主说他已经在门口了。但是很稀奇，那个门口在希腊原文是波斯，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个门呢，不是西方世界那个房子的门。今天西方世界的门呢，你一开了门就到了里面了。这里的门呢，乃是指着这个东方式的建筑说的。如果你从前有旧式的，特别我们中国的从前旧式的建筑，你就到今天台湾乡下去也是一样，你碰到那旧式的建筑的时候，你一进门并不是就到客厅，你进了门以后，你要到院士和院子，然后要到好几个门，最后呢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整个关于主预言的特点，一面告诉我们说主已经在门口，但是另一面告诉我们这个门又是在这的。那么弟兄姊妹，近是很近了，
但是呢，你们永远不能告诉我们说是在哪一个门槛上，你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你不能这样说，是表示什么呢？你不能这样说，表示你蒙了恩典。你不能再有把握，虽然你的圣经很熟，但是主没有因这个缘故叫你变成专家，没有。主没有因着这个缘故叫你做先知，没有。弟兄姊妹，主要的主这样做是叫你更多的依靠他，一面你根据圣经知道说主要回来了，但另一面你不知道他现在到哪一个门槛，所以你每天的生活和动作你都要问着主啊，你是不是今天就回来了。我想我曾经告诉过弟兄们，有一次何秀文姊妹她和倪弟兄走在街上的时候，她就问那个倪弟兄说，她说是不是啊，主真的要让弟兄27年过去，26年过去，然后主一定等到1927年才回来。然后她就跟倪弟兄说，她是小弟，她是弟兄，我巴不得在那个马路的拐弯口就遇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姊妹是等候主回来，对他来说一面他有把握知道主要回来，但另一面他没有把握，因为不知道主是到了哪一个门，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有这么多的解释，一点不稀奇，因为圣灵要借着这本书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完全的依靠。迟早有一天你我读到启示录，一点好奇心也没有，迟早有一天你读到启示录，你要承认说我是没有用的，而且迟早一天圣灵要除去我们所以要做预设的心，要做先知的心。弟兄姊妹，肉体有一个欲望，达不得在神的事情上我们能有一些的成就，而如果能根据圣经来做预言，弟兄姊妹，在人的实在能够满足人肉体里面的希望。但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启示录摆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圣灵没有意思让我们做一个说预言的先知，圣灵没有意思。今天在新约的先知不要忘记了，那个在旧约的先知有两面，一个是预测未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灵的启示。到了新约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圣灵已经来了，所以你看见圣灵就代替了那个，就圣灵呢就完全把那个先知那个预测的部分完全拿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讲到新约的先知，特别讲到先知讲道的时候，特别重在诉说神的旨意来说。我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恩待我们，应多读启示录，能让我们明白一点知道一点的未来，或者一些未来的走势，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话，你看见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兄，我刚才说的潘汤弟兄是一个很重要很要紧的一个境界，没有人读启示录，没有人读预言像他那么会读，他实在是个等候主回来的，他实在是个敬虔的人，他实在是个爱主的人。直到今天我还是承认说，我们不知道从他那里得了多少的帮助，他实在能从圣经来解释圣经的。但是那一次我们弟兄所遭遇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戒。一个圣经学者，一个预言学者，尚且学了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更要警惕，让我们知道说启示录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启示录也不是造就我们成为弟兄们中间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让我们告诉别人说这个要怎样发生，那个要怎样发生。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什么时候我们带领别人这样做，什么时候你巴不得有人这样做，让我们记得我们恐怕都启示录已经走错了方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我再说弟兄姊妹，读启示录，如果我们能恩典的话，一面非常的清楚，因为你看见1226天就是1226天，有的地方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呢有的地方他没有说，有的表号圣灵亲自解释，有的没有解释。你发现那个钥匙不是在这一章，钥匙在下一章，等一等，你看你这把钥匙在启示录找不到，结果呢也许在何西阿书找到，也许在但以理书找到，也许在约珥书找到了。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主是把这些谜底就把这些谜底就藏在圣经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就是因为我们软弱的缘故，我们要到圣经这里去找，在那里去找，那不知不觉我们就熟悉了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是用心良苦，主知道我们如果不是因为要明白这些，也许我们不会到这里去找，到那里去找。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你这样找那样找，你终于找到了解释圣经的真理，你终于找到了神的话是可以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整个启示录的题材就没有可能叫你做一个很有把握的人。你有一个答案，但你永远不能说这是最后的答案，你不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不替弟兄姊妹下断案，你们自己回去从主那里找到一个答案。但是当你找到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那么肯定，因为主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所用的题材，他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完全依靠他。当你读到七个比方说这个七个头的时候，那是个奥秘。你看见这个头是个表号，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我来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一个从地中上来的，从这个海里上来的兽，你看见说是个奥秘。所以圣灵呢用一个表号来代替它。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表号几乎是呼之欲出的，你很清楚，结果还是不清楚。所以圣经说智慧的思想在这里，这里需要智慧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里需要我们依靠圣灵，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找不出那个答案来。那么感谢主，如果我们靠着圣灵，那圣灵也许怜悯我们，就让我们明白。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骄傲，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心一高昂，我们以为说我们懂得了，你看见立刻那个启示就不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当启示录有这么多的解释，每一个人的讲法几乎都不一样，这就在那里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题材，这个题材呢就是表号和文字的混合体，把这个启示录介绍给我们。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稍微的讲得远一点，我想我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的帮助。今天这个讲真理的人，特别是讲圣经中的福音真理，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圣经中的福音真理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准确。根据圣灵所给我们的一些的定律，叫我们没有自由。比方说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是铁定的真理，你没有办法这个怀疑他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比方说信耶稣的有永生，你看见是在白纸写在黑纸上，很清楚的。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清清楚楚的。你知道啊，这个约翰呢、啊，约翰，你如果仔细的读他的话，你看约翰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人，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异端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异端呢已经很多了，所以你看见约翰讲的许多话。约翰讲的许多话呢，他不光讲了正面，他要把所有消极的所能产生的漏洞都把它堵住了。所以他讲到什么，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他知道如果我们光讲正面的话，你知道正面是对的，并不是能把反面的撑出来。所以你看约翰讲那个话，有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叫我们没有转弯的余地。所以论到圣经中的基要的真理，论到有关我们永生永死的信仰的基本的真理，你看圣经的话是确定的，是铁定的，
是没有转动的婴儿。圣灵没有留下任何的自由让你这样解释，让你那样解释，不可能。你看见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这样，11、22、33。而且当你找到解经定律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定律可以说就是这个定律其实就是你在那里读整个神创造的用的定律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严格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可能让你自己来解释，你到最后你要承认说这件事是如此。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关于我们永生永死的命运，这乃是告诉我们信耶稣的永远是不信耶稣的这个罪就被定了。那么将来呢，不信的人他要有第二次的死，那火狐是他们的本。你看见圣经的话是清清楚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弟兄姊妹，这些话你不能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不行。所以关于真理的，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真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灵然解了。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段黑暗时期，就是这样的难处，他们把所有的圣经通通灵然解了。所以等到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来了以后，我们知道圣灵给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光，就是他们找到了圣经里面明白圣经的定律，他们不敢根据传统那个所领会的来解释圣经，所以他们找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从16世纪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一个又一个的真理就一次一次的被发现，包括我们的主回来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再来，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谁都不能否定的。那么讲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关于真理的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都是用字面的说法，你没有理由，没有可能让你转弯的，没有可能灵然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主一定要回来，这是铁定的事实。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你看见圣经是用很明确的经文来说明他的。但是稀奇，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要回来？主说他回来快了，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来，他没有事先打电话，他没有事先通知我们，所以主说你们要惊醒，否则为什么要惊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能够算出我们的主是哪一天要来的话，我们把主的话放在什么地方？主为什么说你们要惊醒呢？就是说你们虽然读圣经，一面你知道往前看，你知道主回来近了，但是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连子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主这样做没有别的，主这样做就是叫我们做一个真正在生活上等候主回来的人，依靠圣灵的人，一面清楚一面又不清楚，所以你才会惊醒等候。弟兄姊妹，假设说有一个人和你约好了今天中午11点要和你见面，如果这个人守信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11点前5分，你稍微准备一下，收拾一下，尤其也许你没有穿拖鞋，把拖鞋穿好就可以，你就可以见客人了，因为你知道他11点就要来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客人告诉你说我明天会来，随时会来，他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不过我来的时候快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整天呢，你一面知道他又来，一面你又不知道他要来，所以你就精心等候。主所要我们的是精心等候。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我们读启示录做什么事呢？我们几乎要把主这句话把它废掉了，但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做一个等候的人。那为什么主说他是个晨星呢？很清楚，因为早晨的心呢，乃是那些不肯睡觉的人，在天快亮他等天，等天亮啊，一直从午夜等到天亮啊，真是难熬难等啊。但是等到真正这个天快亮以前，最黑暗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亮的星，那叫做晨星。谁能看得见晨星呢？只有不肯睡觉的，只有惊醒的人才看见晨星。所以主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要等候他，像等候晨星一样，这是最难最难的。如果我们的主说我们等候他呀，像完全要等候公义的太阳，如果光是公义太阳，你可以算出来大概明天几点的太阳出来，你大概几点钟起床就可以了。但是主又说我是明亮的晨星，对于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 弟兄姊妹，他像晨星一样。一面你知道夜越来越黑，你伸手不见五指，你知道主回来的，你知道晨星快出现了，但是你永远不能说什么时候出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个伸手不见五指，你看看现在是这个受猖獗的时候，是敌基督临猖獗的时候，全地充满强暴和不法。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夜深了，所以这个大趋势启示录告诉我们了，仔细的没有告诉我们，故意不告诉我们，因为叫我们做一个等候的人，叫我们警醒的人，叫我们祷告的人。否则弟兄姊妹，你只能做神学院的教授，你永远不会跪在那里等候主回来，不能，因为你太清楚了，祷告都不需要，你只要读圣经，你可以算出几点钟几秒的什么时候回来。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好多次了，弟兄姊妹，到今天在巴西还有一班神的儿女穿了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主回来，结果等了半天主没有回来，然后他们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修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知道演过多少次。你说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有很多神的儿女误会了启示录这本书的性质，误会了他是用什么样的题材来写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会精心祷告，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会听见主的话。那个话是什么呢？让我们精心，不肯休息，不肯打盹，我们终于看见晨星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对于那些爱主的人，让我们记得启示录是这样的一本书，毫无问题。启示录告诉我们主要回来，但是要回来这个真理是在圣经所有的地方加在一起，你很清楚他要回来，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在主什么时候回来，是灾前呢，是灾后呢，是灾中呢，是一次回来呢，是两次回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儿女看法不一样了。那现在呢，就是试验我们的时候。有的人因为他很有把握，他知道现在如果圣殿还没有重建的话，主不会来的，他就动手打他的弟兄。他用什么打他的弟兄？用真理来打他的弟兄，用这个来打他的，用那个来打。我相信灾前，你相信灾后，弟兄姊妹他就争起来了。这些读这些书的目的是要我们精心等候主。你相信灾前也好，灾后也好，大家都同意的就是主要回来。如果你真的回来的话，你若真的主随时要回来，我们怎么像圣经里面说是这样动手打我们的弟兄呢？我们怎么今天还相咬相吞的弟兄姊妹，以为说主根本 好久好久再回来？如果我们知道主回来近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在哪一个门槛，你想想看，我们每天是不是精心等候，在主里面等候主的回来？所以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讲启示录，今天每次讲启示录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很仔细的听，都巴不得在这里能有一些什么样的都亮光。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了这些亮光，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明白主要回来，我们是不是个等候主回来的？我们回来以前，教会应该装饰，这个信徒应该装饰整齐，这个教会应该是个成熟的教会，但是看看今天神让人四分五裂。我们可以用启示录来彼此打仗，用启示录来彼此争的，争得你死我活。有的弟兄姊妹就为了这个见解，我们不能在一起薄饼。有的你要薄饼，天人家问你说，你相信灾前呢，还是相信灾后呢？你还是这样还是那样呢？如果你的看法和我不一样的话，弟兄姊妹，我和你没有相干。这叫什么？这叫做动手打他的同伴。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启示录是叫我们做一个更近前等候主回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就知道我们是不是个读启示录的人。不要告诉我你懂得里面怎么解释，也不要告诉我原文怎么解释，看看我们的生活怎样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一举一动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是不是一举一动看见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那么今天教会起了许多的争执，在启示论的争执，就是因为这个题材的缘故。但是他们大家忘记了，原来这里有一个属灵的美意，这个美意是完全属天的，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教会中多少的失败，
弟兄姊妹，你我阅读启示录，以后我想我会机会告诉弟兄姊妹，有各种不一样不同的领会，但是感谢主，就是这些不同领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等候主回来，所以能够彼此赦免，所以能够彼此饶恕，因为知道主回来快，本来有一个难处过不去的，因着爱的缘故，因着主要回来的缘故，因着审判那亮起成审判台阶亮光的缘故，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学习赦免。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爱我们的仇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未逼迫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明白启示录，我们这个人要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是圣灵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白纸在黑字上，我们看见说没有转动的影儿，很清楚，本真理的是非常清楚。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不只把真理给我们，圣经也把生命给我们。你看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你知道当他讲真理的时候很清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子的有永生，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没有转动的人，你绝对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因为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在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看没有转动的婴儿，这是真理。但是等到我们的主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你看他用的语言就不一样，用的题材就不一样。那么特别是约翰福音，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跟别的福音书最不一样的地方。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只把生命给我们，也把不只把真理告诉我们，也把生命给我们。那么讲到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啊碰到什么？他有一次碰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么现在呢，他要把一个生命的真的故事来告诉撒玛利亚妇人。那么你怎么告诉他？他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被人认为社会中的渣滓的一般人，所以晚上不敢和大家一起出来打水，他中午出来打水。但是弟兄姊妹，关于生命的故事，我们的主一定要让撒玛利亚妇人明白，虽然他不懂得世上的事，他应该要懂得生命的事。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主怎么来和他讲属天的生命？怎么和他讲？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他就赶到一口井的旁边，就对着这一口井，然后就把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故事告诉了撒玛利亚夫人，也告诉了我们。他怎么说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不是喝祖宗所留下的那口井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都喝我们的祖宗留下这口井吗？事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喝这个世界水的时候，我们是越喝越渴，里面一点的满足也没有。你看我们的主就用这个背景，就把我们里面那个虚空的光景把我们倒出来，一下就清楚了。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很可惜中文的一井两个字漏掉了，成为泉源就完了。在原文一井的泉源，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喏，你在外面不是看见一口看得见的井吗？这是你看得见，这个手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里面也有一口井。不过呢，在你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没有遇见弥赛亚以前，这个井是枯井，被泥土塞井塞满，被世界充满，所以这个井是枯井。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喝了主所赐的水，就要变成一井的泉源。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说出我们人生的故事吗？我们人虽然小，但是你看看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很深很深，好像永远填不满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虽然有了房子，但是我们总觉得总是缺少一个房间。我们虽然有很多出客的衣服，有的姊妹们总是还觉得缺少一件衣服。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里面是几个，我们觉得里面剩到一个地方，没有个东西能填满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原来当初我们里面这颗心是为着神来创造的，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心是为着满足神的，难怪所有的世界，整个世界放在里面还是空荡荡的，不能满足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不会得到满足。但是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怎样，就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把一个福音这里很重要的一点为我们解明了。那么这个生命今天意思，只要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你里面就有满足。那这个生命住在哪里呢？这个生命就住在我们的深处，因为井是代表深处的。你往深处去的时候，你就得着了那个活水。那等一等，我们主耶稣就是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现在我们才明白了，原来圣经啊，来形容我们人的最深处的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心灵。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吧，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在这个以前，犹太人怎么拜神的？是远远的对着那个会幕来拜的，对不对？哦，所以他们辛苦得很呐。他们一定要大声的喊叫，或者他们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才能够拜到神。这是在这个以前，但是主说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你不是干渴吗？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要得着活水，你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关于生命这一方面的真理，我们的主是怎么形容的？用水来形容那个生命，用井来代表我们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吧？因为生命这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用物质东西来形容，因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我字句啊，实在说来是因为清清楚楚的，所以是物质界，这不是抽象的观念。但是生命不能啊，你生命本身就是奥秘，你怎么来形容给人看？说人里面虚空，人需要主呢？你看我们的主给我们看，你用水来做表号代表生命，用井来做代表号代表我们深处的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这个形容是多恰切，这个形容真的好。这个虽然是这个虽然是表号，但是比起那个字句清清楚楚的字句要清楚的太多。为什么？因为对于属天的东西，对于属天的生命，没有地上的话能够形容的，没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用比较好，清楚吧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今天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现在我们的主对一个受高等教育的尼哥底母说同样的话。我们的主对尼哥底母说，你们一定要重生，你必须重生。那么弟兄姊妹，尼哥底母弄糊涂了。如果讲糊涂，这个重生是不是指着从母腹里再生说的呢？但是很稀奇，因为他是尼哥底母，所以我们的主也用了个表号。你知道我们主用什么表号吗？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还记不记得那句话？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啊，在希腊文和希伯来原文呢，那个在原文风和灵根本是一个字，这个字呢有的时候翻作灵，有的时候翻着风，两个都对，没有你不能说这个一定这样，你不能一定那样。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用这个来做比，就为着这个要明白，因为你如果叫这个尼哥底母怎么样从圣灵生呢，他根本不会懂啊。所以现在尼哥底主就是形容给他看，这个重生啊，就是再生一次的意思，也有一个意思是指着从天上生说的。那现在我们的主要形容给尼哥底母看，你一定要重生。那这什么意思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用一幅图画，一个是母亲的图画，一个是圣灵的图画，圣灵是用风来代表的。那么好了，这个母亲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生下来的，你怎么进到人的国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看见，我们怎么会判断，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蓝的黑的，我们怎么知道晨曦晚霞，是谁把我们带到这个人的国里面？母亲。 我们从母亲生的，所以我们就有了眼睛，我们就接触了这个世界。母亲把眼睛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世界。不光看见，而且我们也进入了人的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能够有三度空间，所以我们就有了经历了。这是母亲给我们的，那就感谢主。这也是生命的故事，属灵生命的故事。我们怎么是从母亲生的进到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属灵界的事呢？那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圣灵生。不止如此，因着从圣灵生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国。慢慢的，我们眼睛越来越明亮，然后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国的一切。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两件事是平行的。但是不止如此，主在这里还特别的，主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尼哥底母，就是如果你从母亲生，你没有用一点的力量；你从圣灵生，你证明说你一点的贡献也没有。你怎么生下来的？从母亲生下来就是生下来了，你一点的工作也没有，你怎么能够从这，怎么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要接受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得救乃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立了汗马功劳，不是因为我们流了多少眼泪，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了。你看见我们有一天就是从圣灵生，就是这么简单。从母亲生的也是如此。从前有一个做母亲的，他的儿子30岁的时候，他半夜给他打了个电话，那么告诉他说生日快乐。那个孩子，这个儿子呢，睡眼惺忪的醒过来，很不高兴，因为半夜给妈妈吵醒了嘛。他说：“妈妈，你知道吗？这是半夜，你还在那恭喜我生日快乐。”他妈妈说：“30年前是你把我叫醒的，那个半夜你把我叫醒，现在30年之后呢，我要你让你知道说半夜叫醒是什么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圣灵生，在这个以前，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流泪撒种的要欢呼收割。我们只知道黄金的禾田怎样的收割，我们从来不知道农夫是怎样流泪撒种的。主就是等于对尼哥底母说，不错，你得了永远的生命，有人为你赔上一条命，有人就是为着这个缘故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是做要让尼哥底母明白的。那么我要问大家，风随着意思吹，有谁看见过风呢？有谁看见过圣灵呢？但是你看见说，当风吹动的时候，那么很简单，这个风实在说来就是空气。所以你看我们主所用的比喻，表号一个是水，一个是空气。那为什么主要用空气来形容呢？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今天呢，你能不能说我在空气里？能不能？能，因为我们被空气包围的，对不对？我再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说空气在我里面？你也能。为什么？因为空气真的在肺里，在肺里面嘛。所以你看见没有，一面来说我在空气里面，一面来说呢，空气在我里面。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保罗一再的说，在基督里，或者基督在我里。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这些圣经？你明白这些人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因为基督在圣灵里。那因着基督在圣灵里，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那基督就成了我们同在的范围。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知道说那个空气能够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因为基督在圣灵里面，所以保罗说今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你看见就要明白说，圣灵就好像空气一样，圣灵是事实，空气是表号。用这个表号，你看在这里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生的，我们怎么能够有属灵的经历，同时也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在基督里，或者基督在我里面。我们普通觉得这个悬的不能再悬的，怎么基督在我里，我在基督里？尤其大家喊口号的时候，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们说了半天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为着要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对于最有学问的人说，风随着意思吹，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吗？看见吗？现在我们就明白 什么叫做重生。所以当我们的主说到生命的时候，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为着让我们这有限的人能明白，我们主只好用水来代表生命，用什么呢？用气来代表生命，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些属灵生命的奥秘。我想这些比方，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生命是从上头生的。讲到属天的境界，你看见地上的都要持久，地上的话都要持久。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将来永远是属于神的，将来永远是属天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不管你多能干，不管科学多昌明，有一件事神一直抓在他手里没有放的，就是明天，将来。你今天可以预测，今天你怎么样做，你就是不能预测地震，不能，不可能。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主要掌握未来，只有他是主。让我告诉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主让我们不知道明天，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当然，一面你还想知道明天吃不吃牛肉面呢，或者明天要不要吃一碗豆浆，这是你想知道的。但是你除了想知道明天会不会这个吃牛肉面，或者明天还要不要上班，除了这个之外，弟兄姊妹，主是公平的。如果你想知道明天吃不吃牛肉面，主也让你知道明天会不会脚踢到石头的。如果你想到说明天的脚踢到石头要流血，弟兄姊妹，你今天一定睡不着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主是故意的，也是神的旨意，没有把明天告诉我们。所以主说，不要为明日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还想背负明天的重担，你还想背负明年的重担。有很多弟兄姊妹雄心很大，孩子刚刚生下来就想他怎么上大学，你知道吗？他20年以后的担子通通现在背了，我们很勇敢啊。那么感谢主啊，主多少让你知道一下，这个孩子会长大，有一天看别人读大学，你也要读大学，这个你起码从这个你知道将来他也要读大学，这是你猜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已经给我们够多的烦恼，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启示录一面清楚一面不清楚，不清楚让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让我们能够安息。我们知道到底第七个印的时候，海岛要离开本位的。你知道现在台湾这个岛啊是慢慢往下沉，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沉到海底呢？离开它的本位呢？根据启示录很清楚啊，第六印的时候。那么现在你要说什么时候第六印呢？不知道。这就是安慰了。如果你说明天这个需要到水里面，到水里面去，我想明天就是第七印了，我想我们就没有喜乐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呢主叫我们警醒，每次当这个我们地壳往下陷，当我们这个海岛往下沉的时候，你总想到第六印。那感谢主啊，这就叫我们知道说主来的时候到了。我现在所等候的不是个大灾难，我所等候是巴不得主能把我提走。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你再这样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蒙恩典了。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主用表号呢？因为那个是完全关于属天的事。你看见这个约翰也这样，当他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当然这个和我们在圣灵里感觉不一样，因为那个的确是圣灵给他启示。所以当他在灵里面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就看见异象，那个异象就看见未来。所以他就把未来所要发生事写下来。弟兄姊妹，凡是摸到未来的都是属天的。如果是属天是属神的，你就没有可能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语言来懂得它，不可能。但是话说回来，启示录主就告诉我们，又是一本开启的书。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像但以理，但以理到后面那是个封闭的书，但是启示录你读到最后是一本开启的书。启示录圣灵是要我们明白的，但是不要忘记的，圣灵只是把一个大概的趋势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能确定呢？因为它里面有字句。但是为什么你没有把握呢？因为它是用表号。所以你几乎可以说你能肯定了，你还是不能肯定。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感谢主，这是主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永生永死的问题，真理的问题，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妥协的余地，清楚的，圣经的话很清楚。但是呢，主什么时候回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主回来，我们等他就是。所以一个对一个精心等候主回来的人，这些对他都不是难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够看见说，启示录呢是这样的，把它用这样的用表号和文字混在一起。那么每次讲你看见一个东西完全按字面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将来都要应验的，真正按着字面来应验。那么表号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有这么一件事，看得清楚也看不清楚。因为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今天我们仍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一面是看见了，一面模糊不清。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有所有完全的答案，有许多的遭遇我们不会解释它。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十项全能到一个地步能知道所有的奥秘。有许多爱主的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让他有这样的经历领导他，我们不会解释。但韩伟弟兄被主接走的时候，我们有一千万个不明白为什么主这样走，正是教会需要他的时候，为什么主把他召走了。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明白，但是有一天要明白。感谢主，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能相信。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主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十项全能的人，在启示录面前，主没有叫意思叫我们做一个完全的专家。主怜悯我们，但愿越读启示录，我们越是一个屈膝在他面前的人，越承认我实在不知道有几个知道。如果主恩待我的话，一面我只知道的一件事，主要回来，大概主什么时候要回来，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要天天等他。我不能因为我知道主三年以后才回来，所以现在我可以投机也可以投资也可以，不可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你就知道你在投资跟投机之间，你就要做个决定。但愿我们的生活动作都在主审判的审判台的亮光底下，这样我们一言一行就受了这个光的支配。那这样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不要把主在我们上主要的基本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件事把它弄掉了。你怎么样讲，你不要把这弄掉，这是神在我们上永远的旨意。读启示录也好，读创世纪也好，目的就是让我们更爱他，更明白他的旨意，好让我们的生活更是像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是用这样的一个题材，用这样的一个比方。那我上一次已经举了一个例子，我想我今天呢再举一个例子，为着让大家明白呢，我们先不看启示录，你看看圣经另外一个地方，你就知道啊，它的确确是一个文字字句的和那个表号混在一起。我想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因为上一次我讲完了以后，我里面很不满意，我觉得好像还是没有把它讲出来，所以我想我今天呢，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我相信应该会很清楚很清楚，你知道圣经里面预言的题材是个什么样的题材。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你们读十八，我们一同读十八节，好吧？啊，不要一同读，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好，弟兄姊妹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呢是讲的十字架苦难的诗篇，这绝对是预言，因为这个根本是大卫，可以说在主前，在。就是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定十字架一千年以前，他写了这么一篇诗篇。 那这个诗篇呢没有问题，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的话，比方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嚷，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他第一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如果你读整个的二十二篇，你知道这是十字架苦难的一篇。但在大卫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十字架这个刑罚，最大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把人打死。所以凭着大卫自己怎么样也不会描绘出这个二十二篇十字架那幅图画。你知道主说，我的骨头都能属我，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你知道这里面呢，我如水被倒出来，那这个实在是一个预言，实在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好了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见很清楚，一面呢你发现是字句。为什么是字句呢？他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的的确确在十字架上发生这件事，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对不对？很清楚。但是反过来你看第十四节啊，第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主钉十字架的光景。但是我问大家，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真的有公牛在旁边围绕他？不是，当然不是。这里的公牛当然是标号，这个巴山大力的公牛当然是标号，那个乃是指着那些罗马的兵丁，乃是指着那些钉主耶稣的人说，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弟兄姊妹，当然这些狮子也好，这些公牛也好，通通是指着什么？指着标号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讲到预言的时候，一面有字句，另一面呢你看见有标号。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讲了预言的时候常常用的题材，而这个我们知道启示录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那你再回头读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这是字面解还是灵然解？当然字面解，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的确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了，我们如果看第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我上一集说过一次，他说我是虫，我讲过了，这个虫呢是个特别的虫，在原文是个特别的虫。因为在古时候，如果你要染红颜色，你专门抓这种虫，它这个虫这个肚子里面有很多红色的液体，如果呢你把它刺透了以后，然后那个燃料染出来，就可以染红的颜色的衣服的。那么这种虫呢常常是在树上的，特别在狂风暴雨的时候，为了要保护它的幼虫或者幼卵，它就把它身子紧紧地贴在树干上面。所以呢经过了狂风暴雨的晚上，你看第二天呢这个母亲就血洒整个的树干，但是呢那个小幼虫呢却生下来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是用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挂在树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主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虫。你看这是表号，但这个表号呢的的确确把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故事为我们描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预言实在非常的生动。那都应验了没有？通通应验了。一个呢是按照表号来应验的，一个呢是按照字面来应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在二十二篇里面就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怎样钉十字架的。有的是我们是约翰看得见的，有的是约翰看不见。只有你读诗篇的时候，我想就会很清楚。但是谁能够写出这种诗篇？只有基督的灵。所以只有圣灵在我们的主还没有降生以前，差不多一千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稀奇。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对犹太人做工的话，要请他们信耶稣，最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拿诗篇二十二篇了，或者拿那个以赛亚五十三章，你不要拿圣经给他看，你就抄一段，然后你给他看，你说呢，以赛亚五十三章，你叫他读读看，你说这一段到底讲什么，他一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基督徒，那么一定讲你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你就告诉他说，那这个就是你们书上的以赛亚，这个是老早了，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前，你相信吗？那他怎么会讲主耶稣的故事呢？你给他们看也是这样，你如果给他们诗篇二十二篇也这样，太稀奇了弟兄姊妹。 却圣经的确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他的预言都应验，所以我们从这些预言，你分析这些预言的题材，你就可以很确定。那么启示录也是这样的题材，是一些的字句文字再加上一些的字句啊。我想这个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现在呢，在我们因为有是两个混合体呢，所以现在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想，到底什么地方它应该是字面的，什么地方呢应该是表号的。那么等到我们讲到表号的时候，我们要问说，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表号，我们怎么找到这个表号的答案。因为我们说过，一面是表号，好像是隐藏的，但是一面这一本书又是公开的一本书，是启示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应该懂得，所以不可能不懂得，否则我们怎么遵守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定有一个定律，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那么我们知道圣灵要向我们启示什么。所以首先的时候呢，我先让大家知道，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里面哪些地方很明显的一定要用字面来解释的，你不可能用很明显是字句的，这个非常要紧。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表号的，那么我们慢慢的再说好不好。但是我想首先呢，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哪些地方一定是字句的。那么我说过一定，我只能说大概 99%， 也许 1% 不一定。那我想讲了启示录，我们只能这样讲吧。对不起，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比这雄心更大的，我就不能满足你了。那么现在有几样东西你读的时候你知道，等整本启示你知道那一定是字面，那个绝对不是个表号。第一就是七个教会，那个一定是字面的。那么你很清楚啊，你们注意哈，七个灯台就是什么？七个教会，灯台是表号，如果解释了以后一定是文字的，一定是清晰的，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你不可能用一个表号再引出另外一个表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很清楚那个七个教会一定是字面的，这个的的确确当时有这么七个教会。可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并不表示说你不能应用它，所以有的人应用它的时候，他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找出七个教会的光景，那就是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应用它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说在教会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候就像以弗所教会那个光景一样，那么到了今天呢，就好像到了老底家的光景，这叫做应用，这点我想很要紧。但是这个并不是告诉你说当初就没有这个七个教，当初的的确确有这七个教会，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七个教会那个七是字面的还是表号的？有的时候是表号，有的是应验，其实在这件事上两样都有，一个的确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但另一面又是表号的，因为七代表完全，所以呢圣灵是用那七个教会来代表所有地上的教会，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基本上来说这个七个教会是一定按照字面，这个我想很清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所有圣经中明显的人物都应该是字面，无论是神圣的、属天的，或者是天使的，或者人。我举个例子，神你不能把它零然解，这里神就是神，基督呢就是基督，圣灵就是圣灵，你不能把它零然解，因为那个不是表号。还有呢，魔鬼就是魔鬼，魔鬼撒旦就是魔鬼撒旦，那么圣灵告诉那个龙就是撒旦，所以你知道这个龙是表号，他如果解释下面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明白的，所以你不要把撒旦再把它零然解了，那就不知道解到哪里去。你看有很多人就这么解释圣经，是乱解，但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很清楚。那么天使呢也是不能零然解，是字面的。鬼呢，污秽的灵呢，还有长老呢，寻道者，两个见证人，还有呢犹太人了，外邦人，那这个都是字面解，这个你没有办法零然解啊。应用可以，不是说不能应用，这一点我想大家要知道，一个是解释，一个是应用，这个两个很不一样的啊。那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不会不用形容太多，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的。第三，讲到战争，讲到瘟疫，
讲到饥荒，讲到死，这个都是字面。所以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讲那个四匹马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战争啊、瘟疫啊，这些都是字面的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还有第四点呢，十三章你记不记得假先知啊，替这个谁啊，替这个兽啊弄了像，然后要人拜那个像。那不要忘记，那个像一定是字面的。我给大家一个功课，你们回去啊试试看，证明它为什么是字面的，好不好？我盼望弟兄姊妹啊，读圣经千万要记得啊，就是说不要太快下结论。啊，有一次我和一个我带一班弟兄们到纽约去，这个去参观纽约，我是故意啊先带到纽约最糟的地方去，然后我要试试啊，我要试试看和我同行的弟兄姊妹是怎么判断事情的。那么我故意带到一个很糟很糟的地方，然后果然呢有一个弟兄说，哎呀，这就是纽约，纽约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第二天呢，我才可以让他看见全纽约最漂亮的地方。你知道很多人说，哎，纽约糟得不得了，连还这个还不如这个台北的这个后巷子，那证明说他根本纽约很少看见，就是纽约他就是说他很快就下结论了，一点点就下结论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的，读圣经也是一样。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充分的资料，我们很快就下断案了，那这是很大很大的危险啊。那么我盼望大家回去，这是一个给大家这个习题，也许下一次我要问大家，你们回去啊好好的读第十三章。我要请问你，你怎么知道那里的像不能在灵然界，一定就是字面界？那有道理，你读读前后文就清楚了，圣灵自己会解释的。那我想这是很好的训练，好不好？我想我今天呢就不占用这点时间，我希望下一次有人能提醒我，这是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它这个是个字面界，我想这点是很重要。那么第五点呢，圣经里面呢，只要讲到地方，或者讲到一个大的范围，或者一个大的领域，那个多半都是字面界。我举个例子吧，这个最简单，天，这个当然是字面界。无底坑，这个绝对是字面界。你不能再把无底坑灵然解了，再把这个天也灵然解，那把我们所有的盼望通通没有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本领。把天也解释掉了，把这无底坑通通，他说天是个状态啊，不是个真的地方，那无底坑呢也是个状态。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没有无底坑，所以呢也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那么也没有永生，那这样的话就糟了。那有的人那个生命册也把它灵然解了，因为有的人认为说神呢不可能不，你知道有一般基督徒啊，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啊，神的儿女实在这个什么五花八门，样样都有。你要有的弟兄姊妹啊，就是爱神爱得不得了，祭神啊担心，觉得神不是爱吗？神是爱，神不会惩罚人的，所以不可能最后，你知道神最后一每个人都要得救的，不可能。所以他不是，就是他认为说，你看今天地上都废除死刑了，那么将来怎么还有一个火湖啊？怎么还有个地狱啊？所以你怎么今天还传一个有地狱而有审判的神呢？神是爱呀，神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所以最后一定人人都得救。你不管信不信，通通也得救，那么也没有地狱，也没有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那这些人的本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把启示录整本灵然解，所以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在这些地方都是关于圣经真理的基本的部分，这些一定是字面解的，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天和天上的天是按字面解，第二无底坑是按字面解，还有呢哈米基多顿，就将来最后世界大战的战场，那个战场一定是字面解。那么如果大家将来有一天到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应该看看这个战场。你知道四世纪啊，大家很奇怪，这个只读这个，有的人呢读启示录不读四世纪，其实你真的要知道世界最后大战呢，你应该先读读四世纪当初这个仗怎么打的，在那个战场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好奇，我们要知道世界大战的最后大战是因着什么来的，有的人说要抢石油啊，那么有这个说法，有那个说法，但是第一个你先弄清楚，这个亚米基多顿呢是一个地方，一个字面的地方，这个战场根本是圣经里面古老的战场。那么这个古老战场在哪里形容的呢？在四世纪里面形容。所以我想给大家回去看看，好不好？你们到四世纪去找找这个哈米基多顿这个战场，那么下一次呢我也问问你们，看看哪些人能够找到，好不好？你们回去试试看。不过当然你要小心啊， 这个很可能不是刚好哈密基多顿这几个字，你们回去找找看。我想好好的把整个的四世纪读一读。那里，但是四世纪那个战争有几次，对不对？你看有几次的战场啊，就是在哈密基多顿。这个呢，当然是按照字面解。第四，第六啊，不对，不是，现在在那个第五的里面，小的里面，我说这个地方啊，或者是区域是要字面解。那么在这个里面又有小一是天上的天，小二是无底坑，我要一个个举个例子。第小三是哈密基多顿，那么小四呢，我顺便也提一下，那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在圣经里面叫做波拉河，这点很重要。那么也是圣经常常说大河，就好像圣经讲大海呢，一定指着这个地中海说的啊。那么这个幼发拉底河呢，你特别读到第九章第十四节到十六章十二节，那你读到波拉河了。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读到将来的时候，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你发现了将来啊，真正要大战的时候啊，有三个大的集团，大概啊，一个呢是北方的集团，那么这个大概是以苏联为首的，这个你读以细节就很清楚。那么还有呢，西方的集团，这个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共同市场，非常可能。那么我们的尤其共同市场现在慢慢形成了，那么有的人一定要算了，到底是不是十个，很高兴一下十个忽然跑出十一个来，等一等又变成九个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泄气，如果你知道说圣灵是故意的，所以你如果八九不离十，你应该很高兴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共同战略共同市场现在那个整个的趋势，就是圣经里面所说那个趋势很清楚的。所以将来有了联军呢，那个联军一个是大概是北方的联盟，一个呢是西方的联盟。那么所有人读圣经大概都只知道这两个联盟，忘记了还有个东方的联盟。这个东方的联盟啊，是从什么地方过来？从东方过来的。那么这些人也许爬过波米尔高山，大概爬过那个山，我们大概曾经从那边爬过来的。但是有一天不知道怎么要爬过去，然后一定要经过幼发拉底河，然后到达那个哈密基多顿的。那么这个呢，乃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东方的众王，那就是东方的联盟来说。那么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东方的联盟是谁，有的人猜想啊，和中国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万万的马兵，大家想想看，如果真的有两万万马兵啊，现在比较有资格的恐怕就是中国了，恐怕只有这一代了。所以到底将来啊，是怎么变成东方的联盟呢？是不是日本跟中国又合起来，起头也许什么什么经济共荣圈呢、啊、不知道什么东西，现在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不晓得。那么然后弄来弄去，不知道怎么样的就变成了东方联盟，我们不清楚。那你有一天弟兄姊妹，你要发现当初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的，是神迹过的，对不对？红海走干地过红海，这是神迹，对不对？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也是个神迹，也是约旦河干了他们就过去了。将来这些东方的王要和西方联盟跟北方联盟会师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也有一个神迹，他们过的不是约旦河，他们过的不是红海，他们的过乃是幼发拉底河。那这个幼发拉底河一定是字面解。那么你如果读历史的时候，你发现有的人认为说，这就是土耳其人当初被兴起的时候，土耳其人就是在幼发拉底这一带的。所以那一段圣经你可以应验在这个土耳其的人崛起上面，但是呢你只能够说土耳其是在这一带被兴起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幼发拉底河就代表一个政治的一个势力，不能这样说。所以你看见有的人读圣经呢就这样解，但是话说回来，这样读有没有错？没有大错，但是要紧就是在这里的幼发拉底河呢一定是字面解才可以。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希望能够准时，所以我们没有讲完，我想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我们大概讲了五个大点，然后里面有几个小点，那下一次呢我们再复习一下。不要忘记了，我给大家两个作业，希望你们回去好好的去把它看一下。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话实在叫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主啊，每次我们想到你怎样启示你的话，
就叫我们低头敬拜你，因为你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老早知道，主，许多时候我们读你的话会落到一种的试探里面，落我们读到我们会钻到牛角尖的里面。因着你大爱的缘故，主，你把这样的一本启示录用这样的题材赏给我们，叫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一面清楚一面不清楚。我们乃是对一座镜子观看，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说，正是我们需要智慧的时候，正是我们投降的时候，正是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主啊，但愿在末了的时代，用你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用你启示的灵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